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谈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我们先来念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思想这段经文的内容主要在谈论什么。二十九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个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到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其实这段短短的经文呢，是延续到前面几段，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节到三十二节，整个是一大段。这一大段里面呢，首先是从耶稣一个赶鬼的这个神迹开始的，那是在十一章的十四节。然后赶鬼之后呢，就产生了一连串的一些现象问题，然后就是后面就是这几段都在回应那些事情。因为赶完鬼以后呢，首先信徒们的反应啊，当时群众啊，包括信主的包括不信的人，就有一些反应，有的很惊奇很惊讶，那另外有一些人呢就开始怀疑，甚至怀疑说耶稣是不是靠鬼王赶鬼。所以因此就耶稣带出一个回应，首先他对群众的回应啊，也提出了他的回应。首先在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二十六节，耶稣是先前我们提过哈，对于他是不是靠鬼王赶鬼的指控呢，耶稣做了一个回应。然后之后上一次我们就谈到耶稣针对一个妇人的宣告，他说哎呀，生育这个耶稣的那个妇人有福了，那耶稣对这个有福的宣告呢做了一个回应。那末了在这一段二十九到三十二节，耶稣对于群众回到十六节那个问题，因为十六节的时候，当时的群众有人就要求耶稣再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针对那个来提出了一个回应。这就是今天这一段的整个的背景。所以换句话说，今天这一段一方面耶稣是回应了十一章十六节群众对耶稣的要求，希望他再显出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啊。然后耶稣的回应呢，是到这里耶稣才正式开始回应的。那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就说，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为什么说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呢？是因为之前耶稣已经在整个路加福音，我们会看到耶稣行过很多神迹，包括医病，包括刚刚前面所说的十四节耶稣赶鬼，还有其他的神迹，他们已经看见许多的神迹了，但是有一些人还要求耶稣再显一个更大的兆头和记号，从天上来的兆头。那当然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里面呢，这边也是用神迹，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可在希腊文的原文这个字呢却是不太一样的，英文就有区别。前面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英文叫 miracle， 叫 miracle 这个字，但是这一次他们要求要看天上来的这个神迹呢，这个英文是用 sign， 就是个记号，或者翻译成兆头或者是记号，这两个是有不同的意义的。因为 miracle 就是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所以有时候翻译成神迹，有时候翻译成奇事，但是 sign 不一样。 sign 呢 固然有可能是一个神迹奇事，更重要的是这种的兆头和记号往往是一种决定性的。因此犹太人要求耶稣行的是一个更大的从天上来的兆头和这种记号，这能够显示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一个只是会行神迹的人。那因此他们要求是一个更大的，号称为天上来的兆头，天上来的记号。那当然也因为这个记号和兆头，为什么叫做记号呢？因为这种神迹奇事，他们意思就是说能够指证出能够行出这样兆头和记号的人，他的来源，他是什么样的人，不是每一个能够行神迹的人都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呢，因此这个记号和兆头可以显明耶稣的身份。那换句话说，他们怀疑基督的耶稣的身份，对他已经行了很多神迹，可是半信半疑。那因此呢，耶稣的回答就是说，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有不信的恶心，所以他们要看神迹，他们要看兆头，只有一种兆头，他说就是约拿的兆头，没有别的兆头了，约拿。那么这个约拿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呢？是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有一个先知叫做约拿。这位先知约拿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他是以色列的先知，以色列的先知。那个时候呢，神差派他去到他们的一个敌国亚述国，因为当时亚述国是亚述帝国非常的强盛，他们从米索波达米亚一直可以说控制了今天的土耳其半岛，控制了叙利亚，甚至到达埃及。当时因此在巴勒斯坦，我们后来叫巴勒斯坦，就是圣经上叫做迦南地的以色列呢，当然就在他的控制范围之下。所以因此亚述帝国一直是以色列的仇敌。那因此神要这位先知约拿去到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去跟他们宣告一个审判的信息，那就是说这个国家太凶恶了，他们非常的残酷。这个亚述帝国在历史上我们知道的，他每打胜一个国家，往往把打胜了以后那些战俘杀了杀，吊在十字架上就吊在十字架上，非常的残酷。然后往往打败一个国家以后，就把这个全国的百姓通通迁移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们有时候把这个国家人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把另外国家人移到这个地方来啊，常常是这样做的。而且对于战俘，对于所有的百姓非常的残酷。所以因此耶和华说，他们的恶，他们所行的恶达到神的面前，神要宣告一个审判啊，40天之后如果他们不悔改，神要毁灭这个国家。但是这位约拿呢，却逃避这样的一个呼召。为什么？因为亚述帝国是以色列国的仇敌，他就巴不得盼望这个亚述国毁灭了，那多好，还去跟他传福音，让他们有个悔改的机会，他可不要。但是他要逃，怎么逃得掉耶和华的面呢？所以最后他上了一条船，那条船要从以色列要去西班牙，在半路上，在地中海就有大风大浪，耶和华不让他去，于是呢最后水手没有办法，只好把约拿丢在海里面，然后约拿就被一条大鱼吞了，大鱼吞了，然后他在鱼肚子里3天3夜。然后后来这个约拿呢，就是在鱼肚子里面做了祷告，然后愿意接受神的差派，于是神又让这个鱼把约拿吐出来了。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神迹。吐出来以后，约拿就只好就去到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去宣扬神的审判。但是非常奇妙的，他去了以后，这一次尼尼微的人虽然不认识他，虽然他可能会讲到他曾经在鱼肚子里3天3夜，不过亚述帝国人也没亲眼看见那条鱼把他吐出来啊。所以听到这样的话，你信不信呢？但不管怎么样，尼尼微的人信了，不是信这个神迹，而是相信他神借着他所宣告了这个审判的信息，就是如果不悔改， 他们都要被毁灭，40天之后，所以全城人就悔改了。所以因此耶稣就提到了这个约拿的神迹，就是讲这个人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这个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跟马太福音的记载呢是平行的记载，但是却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在马太福音12章这个39节开始就提到这个约拿的这个神迹的时候，他那边就特别提到约拿曾经在大鱼的肚子当中3日3夜。因此呢，这个叫做兆头，这个叫做记号的，就指约拿在鱼肚子里3天3夜，这就预兆了耶稣后来被钉十字架以后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这样一个记载。那因此就马太福音而言，这段话所提到的这个兆头所指向的，就是指向约拿在鱼肚子里3天3夜的这件事情。但是当然三天三夜之后，这个约拿又从鱼肚子当中被吐出来了。所以呢，因此他不但在鱼肚子里3天3夜，然后后来从鱼肚子里被吐出来，然后做了传扬神给他的这种宣告审判信息的一个使者。所以呢，这就另外一个预表，就预表耶稣的死、他的埋葬以及他的复活。因为耶稣是钉十字架死了以后3天复活的。当然这个3天哈，是在犹太人的算法啊，不知道我们今天所谓24小时的3天。因为耶稣死的时候是礼拜五下午3点钟死了，下午3点钟，犹太人的日子算法是从6点算到6点，傍晚6点到第二天傍晚6点，这叫做一天。所以因此3点到6点是第一天，6点钟开始，那就是礼拜五晚上6点到礼拜六傍晚6点，这算是第二天。那因此礼拜六傍晚的6点到礼拜天早上，这叫第三天。那耶稣死的时候是第一天下午3点，复活的时候是礼拜天清晨，我们不知道几点，算他6点好了，清晨6点，那也是第三天早上6点。所以因此3天是这样算的，不是用24小时。所以耶稣礼拜天礼拜五下午3天是到礼拜天早上假如是6点钟复活，这个中间的时间不到72小时，不是3个24小时，但是在犹太人算法是3天，这个意思在这里。然后耶稣复活了，所以约拿的兆头所预表的就是耶稣的死跟复活。那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兆头呢，你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神给人所有的神奇奇事都比不上这个兆头的意义的重大。因为胜过死亡那个是不同于一切的。那当然约拿在鱼肚子里3天3夜被吐出来，他并不是真正从死里复活。而且有一些耶稣行过死里复活的神迹，那个只是暂时的复活，多活了一段时间。耶稣的复活却是复活以后耶稣就不再死了，他有另外一个肉体的生命。所以耶稣的复活跟一般耶稣所行的让死人复活的神迹是有不同的意义的。因此耶稣从死里复活如今得到永生这种的兆头和记号，是神给人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兆头。但是这一个兆头却是在马太福音12章所强调的，但是今天我们所看的是路加福音，所以路加福音所提到的兆头它的重点却不太一样。在路加福音我们刚所看的11章这边所说的兆头所提到的是什么呢？他提到的是约拿在尼尼微成了一个兆头，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个世代成了一个兆头。那路加福音的上下文来看，约拿做了什么？因为后面有个下文，下文就是在30节，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道， 悔改了。所以因此在路加福音上下文来中，他没有提到约拿的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因此不是来预表耶稣的死里复活。那重点是约拿去的尼尼微宣判的，宣告了审判的信息，呼召人悔改，这件事情是约拿的兆头，正如耶稣在他的那个时代向当时的犹太人宣告了神审判的信息，也呼召人悔改一样。所以因此路加福音的兆头强调的是耶稣宣告的福音信息以及呼召人悔改的事情，而不是强调耶稣的死里复活。但马太福音的重点是强调他的死里复活是那个最重要最大的一个兆头啊，都是兆头，但是路加福音记载的从上下文来看显然重点跟马太福音不太一样。那好，当谈到这个以后，接着第31节话题就转到有另外一个人，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就提到一个南方的女王，所谓南方的女王，这南方当然是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那么其实这位女王的故事就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章，列王记上第十章第一到第十三节，还有历代志下的第九章第一到第十二节。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就提到，在阿拉伯半岛南端有个国家叫做示巴，是一个示巴的当时统治者是一个女王。这个示巴呢，就相当于今天的有可能是也门这个地方，或者是也门北端的阿曼。总而言之，阿拉伯半岛的南边当时有一个叫示巴国，那示巴国的女王听说了所罗门的事情，就是听说这位所罗门呢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呢他就千里迢迢的从那边跑到了耶路撒冷来，就是为了要听所罗门的一些智慧的言语。他带了很多礼物来，不但如此他也带了很多问题来，所以在圣经上的记载就这样说。所以譬如说在历代志下第九章，他就带了很多各种礼物来，然后呢他也带了很多难解的问题来问所罗门，然后他就把心里所有的在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就对所罗门都说出来了。第二节说所罗门将他所问的全部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没有不能答的。所以示巴女王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等等等等，就非常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惊讶。然后第五节他说，他对所罗门王说，我在本国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直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时机远超过我所听见的名声。所以他是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要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当他听完了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说你的群臣大臣们跟你的仆人常常侍立在你的面前听你智慧的话，他们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做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建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行公义。所以这一位示巴女王归荣耀给神，可是不要忘记她是一位外邦外国的一个示巴女王。我相信她来以前不认识耶和华神，也不知道这位神，但她这个时候却不由自禁的发出对神的颂赞，原因就是听到了这个所罗门所说的这些智慧的话，也知道所罗门和当时的以色列国是个敬畏神的国家，他们是神的选民，有神所给他们摩西的律法，这些是来了以后他才知道的。所以即使他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在这个时刻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回应，他就称颂耶和华神。 所以他在这样一个说法里面的话呢，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同时耶和华神使你做王，因为他要让你来治理他的国。这整个的话语里面你可以看出来，他对于所罗门所信的这位神有相当的敬畏。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位示巴女王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信了所罗门所信的这位神呢，但是从上下文来看，非常有理由相信他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最重要的是他来就是要听神透过所罗门王所说的这些智慧的言语，所以他来了。那为什么后来在路加福音就提到说，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这一位示巴女王会成为定罪耶稣时代当时犹太人的一个见证人呢？他就提到说，因为这一位女王从远地而来，他就是要来听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这个时代，耶稣的时代，那时候的犹太百姓呢，就拒绝听耶稣另外有智慧的话，而且耶稣的智慧的话显然是远超过所罗门的。因为耶稣身为一个真正的弥赛亚，他是比所罗门王更大的一位。那弥赛亚什么意思？弥赛亚是希伯来语哈，马赛亚。马赛亚这个字的意思呢，简单的直接翻译就是受膏者，被膏油涂抹的人叫做受膏者。当时来讲，君王都是用膏油涂抹来登基的。我们今天可能戴皇冠啊，加冕典礼，可是以色列不是用加皇冠来作为登基典礼，登基典礼是用圣殿中的膏油涂抹在他的头上，他受膏之后就成为君王，所以君王可以称为受膏者，弥赛亚。可是不止君王是如此的，当全国最高的大祭司登位的时候，他也是用膏油涂在他头上，然后担任大祭司的，所以大祭司也是一位受膏者。还有呢，先知，先知在祭程的时候也是用膏油涂在他头上，所以君王、祭司和先知三种人都可以称为受膏者，都可以称为弥赛亚。然而到了后期先知书的时代，他们就遥遥的指上将来在世界快结束以前，神会差遣一位特别的受膏者，他会来到这个世界。这位受膏者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祭先知，即三个职位于一身。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君王都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或者说十二个部落当中犹大支派的。那祭司呢，祭司是另外一个支派，叫做利未支派。利未支派大卫的兄弟哥哥亚伦的后裔，所以必须是利未支派的。那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犹大支派同时是利未支派，这两个都是世袭的。但是将来这位弥赛亚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同时他也是先知，先知是不分种族的，所以因此哪一个支派都不是问题。但是将来有一位真正的弥赛亚来，他是君王加祭司加先知，耶稣就是这样一位弥赛亚，所以他是比所罗门王还要大的一位弥赛亚。但是耶稣来了，那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却拒绝听耶稣这位更大的弥赛亚的智慧的话，所以呢，因此最后审判的时候，为什么示巴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代人的罪呢？或者说见证这个世代的罪呢？就是因为示巴女王是为了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她都千里迢迢来听，而且信了。而这些犹太人听到一个比所罗门王更有智慧的言语，却不肯信，所以呢，就是一个强跟弱的对比。一个低的跟高的对比，所以示巴女王要定这些世代的人的不幸的罪啊，就这个意思。然后讲完这个以后，32节又回到了刚刚说的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他说也是一样，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这个话跟 是把女王来定这个时代的罪是一样的平行句。因为什么呢？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那一样，尼尼微是在亚述，也是一个所谓的外邦人、外国的。那他们听到了这位陌生的以色列先知的信息，他们悔改了。因为这个以色列的先知从以色列来，我想亚述国的人可能有人知道以色列在哪里，但是这位名不经传的这个先知来了，说他有一个信息。那一般来讲，你想怎么可能会有人相信呢？可是当时的人不但是相信了，而且悔改了。那么当时在约拿书就提到第三章，约拿就进了尼尼微城，向他们宣告，他说耶和华宣告了，40天之后尼尼微要毁灭，因为你们的罪恶滔天。可是第三章第五节，尼尼微人呢就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尼尼微人信服神很特别，听到了先知约拿的说法，他们就宣告禁食。禁食的时候是谁禁食呢？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多大呢？第六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尼尼微王其实就是亚述国的帝王，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回中，这叫披麻蒙灰。所以君王都坐下来披麻蒙灰。第七节，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换句话说，所有的人都要禁食，不单人要禁食，连牲畜也要禁食。然后呢，接下来第八节，人与牲畜都要披上麻布，人要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不可知。所以呢，不但是人披麻蒙灰，连牲畜都披麻蒙灰。你想，牛跟羊怎么给自己披麻呢？怎么给自己蒙灰呢？当然是它的主人嘛。所以人要披麻蒙灰，连牲畜都要，从上至下。所以他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要披麻蒙灰悔改。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结果呢，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那这个地方就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上帝怎么会后悔呢？上帝怎么会后悔呢？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中文的圣经当中，这个字出现过不止一次，说上帝后悔了。那么比较好的翻译，或者说现代的很多中文的新译本，都把翻成转意，转变心意啊，转意，或者有时候把两个加在一起，转意后悔，后悔转意。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了解。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朋友，你可能也是需要明白这个观念。什么意思呢？神的转意后悔不是做错事情的后悔。人会后悔是因为我原来的想法错了，我原来做错了，所以我们人的后悔是因为做错了要后悔。神不会后悔的，因为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能，他怎么会后悔呢？那什么叫转意呢？转意的意思就是神在他有一个心意，他有一个作为，他想要做一些事情，他同时有时候透过先知们先宣告了他要做什么。可是当宣告了以后，人如果有了回应，而且是正确的回应，什么叫正确的回应？我们听到了一个审判的信息，如果我们真的诚心诚意的愿意悔改，当我做出悔改的回应以后，那神会不会改变他既定的一个做法呢？这叫做转意。当人 真的真诚的悔改，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嘛。你是真诚的还是欺骗的还是虚情假意的，神当然知道。如果你是真心诚意的悔改的时候，神就会对人的悔改呢做出他的回应。他的回应就是可能他会改变他原来既定的一个做法，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维护神有一个不能改变的他的本性。神的本性是什么？神是既公义但同时又是慈爱的神，他的公义跟慈爱是他的本性，是绝对不会改变也绝对不能打折扣的。因此从他的公义，当他要宣布对罪恶审判的时候，责罚的时候，那人如果有真诚的悔改，那因此神的怜悯神的恩慈就可能在神的做法上就产生了一个改变，跟原来的宣告可能有所改变，这叫做转意。所以换句话说，神转意是为了维护他那不能改变的神的本性，但是他的做法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变化的是做法，不变的是他的本性。所以因此约拿宣告了说，神要40天之内要审判，要毁灭尼尼微。那因为尼尼微人的悔改，从上发下真诚的悔改，神就改变了他原来宣告要审判要毁灭尼尼微的这样一个既定的一个计划，所以叫做神转意了。所以因此每一位基督徒你要知道，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为了做了一些事情做了不对，我认罪悔改的时候，你说如果神已经既定的旨意是什么什么什么，我祷告也没有用啊，你改变不了这个事情啊。不，你要知道神不能改变是他的本性，而不是不能改变的是他的既定的一个做法或旨意或计划。神不改变的，永远不改变是他的本性，但是他要怎么做，虽然有一个原定的一个计划做法，这一点却会因为人的回应而可以有所变更，这叫做转意。所以当尼尼微的人有真诚的认罪悔改，披麻蒙灰悔改以后，因此神就转意，没有把预定的这个审判执行下来。但是跟约拿相同的兆头是什么？耶稣也向当时那个世代犹太人宣告了神的审判以及神的救恩。那尼尼微人听到约拿的宣告以后呢，悔改了，接受了。可是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呢，却拒绝悔改，拒绝悔改。那所以结果呢，耶稣就说了，将来这些尼尼微人会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要起来，在神的审判台前见证了这个世界这个世代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的不信。所以他们尼尼微人不是审判官，不是来定罪的，但他们成为关键的证人，证明那些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有罪，因为他们不信。那因此呢，整个来讲这个属灵真理的原则，第一点我们提到耶稣说那个时代的人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当耶稣在说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邪恶时代的时候，其实这个里面如果各位基督徒熟悉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耶稣说的话所说的话里面也暗指向暗暗的指向摩西时代。那时候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摩西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流浪了40年之久。为什么要40年？因为其实如果你真正现在的地理情况走过去的话，不需要40年，甚至一两个月就可以穿越整个西奈半岛的荒漠到达以色列。那为什么会待了40年呢？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是一个不信的时代，不信的时代。所以这一点在诗篇95篇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都清楚地提到，那个时代的人是一个不信的时代，他们是一而再再三的惹神的父母愤怒试探神，所以神甚至说他们10次试探他， 当然这个十次的意思并不是真正有十个事件，就是十次是强调一而再再而三反复不断的来试探神。所以他们那个时代的人难道没有看见行的神迹吗？有啊，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神怎么样使红海分开？神怎么样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的时候，神在磐石中给他们水喝？没有粮食的时候，每一天可以吃这个天上赐下的玛纳，所以他们每天在神迹奇事当中生活都看见了，但是还是不信，还是不信。然后他们也向摩西要求一个更高的兆头啊，等等，所以一而再的再而三的试探神，所以他们得不到神给他们的安息啊，就这个意思。那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跟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是相似的，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已经看见耶稣所行的许多大能的工作，就是所谓的 miracle， 包括医病，包括赶鬼啊，包括许许多多的这样的神迹奇事。但是那时的犹太人仍然不满足，他们还要求另外一个叫做更大的天上的兆头。所以主要是他们的不信以及对耶稣的拒绝，所以耶稣拒绝再行别的神迹给他们看，一直在这里。耶稣不是不能行，事实上在这段话讲完以后，你往下看路加福音，耶稣在别的地方又同时还是行了许多神迹，只是耶稣对那些有恶意要试探神的人，耶稣说除了约拿的兆头没有神迹给你看了，没有神迹给你看了。那因此啊，耶稣用了这个南方的示巴女王以及远在亚述帝国尼尼微人来作为榜样。示巴女王跟尼尼微人都是属于外国的外邦人，但是他们反而对于神的使者，尼尼微人是对于先知约拿，那么在示巴女王所见到的神的代表是谁呢？就是所罗门王。对神的使者所说出来的话他们都有正面的反应，接受了，相信了。但耶稣身为一个更大的弥赛亚，他比先知更大，比君王更大，真正的弥赛亚。但是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也听见他所传的道，也亲眼看见他所行的大能的神迹，他仍然不肯悔改。所以耶稣才用尼尼微人和示巴女王来指出，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一些外邦的真正的信徒，他们信了，要来见证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的不信。好，所以他们用这样来看，这个鲜明的对比。因为示巴女王和尼尼微人都是外国人，犹太人是本国的人。示巴女王跟尼尼微人在离以色列很远的地方是远方的百姓，而耶稣行神迹的那些犹太人就在他的眼前，就在他们的家乡，但是反应是完全相反的。尼尼微人悔改了，相信了，采取了悔改的行动。示巴女王听了，相信了，带来歌颂神。但是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呢，却偏偏不肯相信，没有一个出于信心的回应。所以这些人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要被定罪。那我刚已经说过了哈，其实君王、祭司和先知都算是受膏者，都算是 Messiah。 那 Messiah 这个字是受膏者的希伯来语的发音，如果是希腊文的翻译啊，这个受膏者叫 Christos， 所以这为什么新约圣经用基督，所以基督跟弥赛亚是同一个字，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希伯来文，意思都是受膏者。对，基督弥赛亚是同样一个意思的啊。那当然今天的穆斯林也称耶稣为麦西哈，在中文的古兰经这样叫麦西哈，麦西哈是阿拉伯语的 Messiah， 就是 Messiah， 同一个意思。所以穆斯林称耶稣是弥赛亚的，耶稣弥赛亚 Isa Messiah 啊， Isa Messiah， 或者叫做 Messiah El Isa El，它叫那个 AL 是这个阿拉伯语的一个冠词。那么耶稣是一位更有智慧的 比所罗门更有智慧的君王，是比这个所罗门王还要大，也是比约拿这位先知更高更大的一位先知，他是真正的弥赛亚。那所以呢，耶稣是神所差来的那最后的真正的更超越的弥赛亚。所以耶稣来到呢，就引入了神所应许的那种救恩的一个新的时代，救恩的新的时代。那到那个时代的时候，每一个人，所有的人类都必须对耶稣做出一个真正的悔改和相信的一个回应。那就是说，当耶稣弥赛亚把审判的信息、救恩的信息传下来的时候，你怎么反应，就会做出你最后人生结局的一个结果。那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耶稣做出正面的，那就是真正的悔改和相信的回应，否则我们都将跪在末后的审判的时候，将来在神的面前会被定罪。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我们必须认真来对待的事情。所以呢，尼尼微人和南方女王他们都是外邦人，他们却都做出了正确的就是相信的一个回应。那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也提醒了我们，整个路加福音有一个主题，这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这个福音是给万国万族万民的，这个救恩不是只给以色列人犹太人的，是给万国万族万民的。所以路加福音一开头第三章第六节就引用了旧约先知书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五节，说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凡有血气的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这个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都要看见，都要听见。那看见听见以后呢，那就看你的反应。如果你正面的接受了这个救恩，你就成为蒙福的人。相反的，如果你拒绝接受呢，你就可能要被定罪。所以因此到路加福音最后结束的时候，24章47节，耶稣宣告了一个向万国万民宣教的一个大使命的时候呢，其实不但是在第三章第六节，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都已经在预告，都已经在做准备，福音要传遍地极，到每一个地方，到每一个群众。那当然最后再一点就提到说，这个神迹奇事跟这个兆头，神迹奇事的确是超自然的神迹，可能会引起轰动，很多人很好奇，很多人觉得哇，看见了神迹就让我有信心，所以很多人就误以为说神迹奇事使人产生信心，其实错了，神迹奇事不一定能够产生真的信心，不一定产生，我不是说都不会，不一定产生真的信心，因为在很多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超自然的神迹，所以神迹不见得使人真的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但是一个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们却能够好像看见那个兆头，那个记号。所以你要记得这边所说的神迹是兆头，是记号，是一个指标。但问题是今天很多人看见一个记号却不懂得这个记号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这个记号在指向哪里。所以在路加福音他就用了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超自然的神迹奇事的 miracle， 另外一个字就是这个兆头和记号的 sign 一定是指向一个最后的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就是让你知道行这个神迹奇事的人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你看懂了这个兆头和记号的时候，你就更认识耶稣是谁，更相信耶稣，这个意思在这里。那有时候有些人看到记号，你就知道我们路上开车你常常看到各种记号，可是有时候你会误解了这个记号，你没看懂，你的反应就不一样。那么曾经有一次，有个交通警察呢，在一个乡间小道 他就到处巡逻嘛。哎，在一个乡间小道就发现，哇，怎么这个乡间小道这个车子怎么这么塞啊？就很多车慢慢的在走。那这个警察当然很熟了，知道这条路是个乡间小道，是一个双线道，来去啊，双线道一来一回，那中间双黄线是不能超车的，因为这个地方是小路嘛。那所以如果第一部车很慢，后面的车都只有跟着慢慢的开，也不能超车啊。他想前面有什么事啊？为什么车子开这么慢，以至于这个大排长龙啊？那警车嘛，警察当然车子可以开得快一点了，他就把他的红蓝灯就打开了啊，表示他要执行任务了，他就超车，他从双黄线中过去了，就往前开。他找到第一部车，因为第一部车开得很慢，所以后面所有车都开得很慢，他就开开开开到最后啊，发现第一部车果然一个老太太开了一部车，开得像开牛车一样的慢。那警车超过去一看，因为他开得慢，后面不能超车，所以只好跟他很慢了。他超过以后就到了那个老太太的车子前面，就红蓝灯闪着，然后就比着手势叫这个老太太把车子停到路边，到路边，到路边。于是他们两个车就停在路边了。他们一停到路边，后面所有的车就哗，很快就开过去了。那么警察就下车了，去看看这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很紧张啊，他就看警察来，跟警察说：“我没有超速，我没有超速，你这边是20嘛，我就开20。”警察看了一下，哦，前面有个标志，写个20。他说。我守规则的，这么写20我就开20啊，我有犯规吗？警察跟那老太太说，老太太你看错了，这条路是20号公路，这不是限速20，这条路是开35的，你开20开太慢了，所以后面的车都被你塞住了，都只能开20，你看每部车都开过去啊。哦，那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看错了，我把这个20号公路看成是限速20。那你开太慢能够开罚单吗？所以警察也没有开罚单了，何况是个老太太。不过说着呢，顺便在讲话嘛，就看到后座有另外两个老太太坐在后面，可是后面这两个老太太呢脸色苍白，一副快死掉的样子。哦，他说你们几个人要去哪里啊？你看后面这两个老太太脸色不太好哎。哦，没有没有，我们去查经。哦，去查经班。对，那他们两个怎么啦？为什么这个脸色这么不好？因为这样，我刚刚从120那边过来的。120，哦，那边是120公路，对啊对啊。哦，他就问那个老太太，警察，你刚刚是不是在120公路也开120啊？那老太太很不好意思，就点点头。对，你还写120，我都知道规则的。120我就开120啊，这么乡间小道，你开120不吓死人？难怪后面的后座那两个老太太会吓死了，因为这么小的小路还开120，又不是高速公路，那当然左拐右拐。弟兄姊妹，你懂了吗？你看到路边一个标志，你看错了记号了。这是几号公路，不是限速。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看到很多所谓的神迹奇事，到底你看懂了没有呢？你从这个神迹奇事对于耶稣是谁看得更清楚吗？这就是耶稣时代那些犹太人所做的事，看见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还是不认识耶稣是谁，甚至有人还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你看这离谱到什么程度。所以呢，神迹奇事使人有真信心吗？不一定，但是有真信心的人他能看得懂那个兆头，看得懂那个记号，他会相信神的，他相信能够行这样事情的人是从神来的，这就是真信心，也是这段圣经所要提醒我们的。所以那些外邦的尼尼微人，那个示巴女王可能过去完全不认识神，可是他们有一个渴慕真理的心，有一个柔软的谦卑受教的心， 他们一听就明白了，不但明白了，信了，不但信了，就回应了，就悔改了，就有行动了。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真信心。真信心给我们属灵的眼光，使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看见耶稣是那位真正的弥赛亚，真正的救主，他要带给我们救恩，带给我们新的生命，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光明，带领我们离开死亡进入生命。所以盼望这段圣经能够来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位在寻求人生的真理的人，都因为神的话语使我们的心被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可以打开，我们就能够认识这位神，同时对他做出回应。不是只是明白了而已，了解了而已，你还要做出回应。这个回应就是一个信的态度，使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看见一件事情，历世历代都有很多人好像听到福音，但是却没有用真正的信心来回应，以至于失去了蒙恩的机会，也失去了这样一种救恩的好消息。主啊，实在是求你帮助我们。也许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有一个不信的恶心，他们好像被撒旦弄瞎了心眼，以至于当神的大能彰显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不能够相信，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一个顽梗的人，不要成为这样一个在救恩中失落的人。求主赐给我们这样一种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来接受你这位从天上来的弥赛亚。你把救恩的福音信息带给我们，要带领我们进入生命当中。求主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